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不同的地方在哪？希腊文化对被造业就产生了超越的看，看了以后呢，不看了，看得详细一点，看得深入一点，就变成对自然的研究，这个叫做希腊文化。我这样讲你很有兴趣，也我要把你们的整个文化性把它挖出来，那使你听了这些道理，你以后的人生质量就不一样。我再讲一次，希腊文化是什么？希腊文化是看。四周看，左右前后上下看，看原来我是在这个五花十色，有草有树，有天有地，有山有河，有江有海的这个自然里面，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河水上面涌下越流越大？不是越流越小，不是流到一半干掉一点吗？不是流到最后蒸发去吗？不是越流越大？不是留下，不是留不完。那上面有悬念吗？没有，上面的根本没什么悬念。到上面看，所以他就研究，要思考。所以西亚文化就变成思考研究大自然的文化，明白吗？我再讲一次，西亚文化是最好奇，中国人的好奇已经有了定位定向，结果呢就没有办法下去。我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字：钱。所以呢 ，A 金搞出来，政府也搞钱，生产人也搞钱，什么人都在搞钱，除了钱什么都没兴趣。所以中国人的研究精神来来去去的华佗、李时珍，就那些什么物理学家，那些医学家，哇，那是古代的古代，现在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研究精神上面是从西亚传出来，不是说中国没有头脑，中国人的头脑。是非常精明，是非常非常有潜在的，但是我们的那个方向，我们那个传统，我们那个集中精神的那一种彼此的影响刺激没有。有几个人跟我去几个很重要的欧馆看了一次，他说唐博士，我整个人生观改变，我现在发现世界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窄，基督教也不应当像我所知道的那么狭窄，我应该更广泛广泛的讲。那么看完了这些以后，你怎么样？希腊文化，我就在里面陶醉自己，这希腊文化就结束。结束在哪里？陶醉于对大自然的研究，产生经验知识的堆积传下去，这一个精神也传下去，这方法论也传下去，所以希腊传统影响全世界的物质文明。难道？不知道，只向下看，没有向上看。所以苏格拉底不满意希腊文化。苏格拉底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研究大自然，你看你身外的一切都看完了，看清楚了，但你却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有什么用？所以 you know yourself。”他用希腊文教导这个事情 ：“Know yourself, you have to know yourself.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You have everything outside of you. You have everything about the astronomy.”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geology.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world, the outside world. But please, you look at yourself, understand yourself, introspect yourself, research yourself, that you know yourself. Tha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 foundation of foundation in science and knowledge. 拉丁文从希腊传下来的一种这个传统，科学在拉丁文是一个字 ，seo， 就是 I know， 我知道。我能知，知什么？知我知我，知道你啊？为什么知你知我？为什么不知你知你啊？你知道有一种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做不好，一天到晚做人家旁边，听到这种人，可能就是你，所以你马上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了，那你呢？我也不对，为什么讲呢？因为我看见他了，你看不见自己。好，让你说，能有善。这个是文化有很大的转移，所以希腊文化对天文地理自然物质所研究之后呢，结果呢两件事：第二， 眼镜完了，结果目的是为什么？他们没办法找。第二，眼镜外面的结果呢，没办法眼镜自我里面的，他也没有找到。所以希腊的文化水平在哪里？苏格拉底找一条路向，转过来看你自己。你一天到晚批评教会的，你自己办教会乱七八糟。你一天到晚批评人灵性不好，你自己没有灵性过。你一天到晚批评人家没有传福音，你也没有灵过一个人贵族。你批评教会没有人奉献，你自己是不是自己从来没有做？你看你自己。所以苏格拉底要人看自己，看自己，看自己，当他看到里面的时候，结果他照样落在一个毛病里面。我要透过什么去看自己？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自己，除非他前面有一片的镜子，对不对？这边镜子可以使你透过镜子看见你自己，而你在镜子里看见的不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倒影。因为左边的你看着右边，右边看着左边，你还不明白？不明白？你把你的照片跟镜子里面你比一比，你看不大一样，好像看过去的。很像的，但是不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一个人两边脑臂边的左跟右边的东西完全平衡。那万一是那种，如果很平衡，也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一定的，就你这边高一点，这边长一点，这边短一点，就你每天看的就是那样。大家看照片的，这个人照的不好，为什么变得不一样？本来你就是这样，就是那样。所以镜子里面你不过是你自己的一个形象的导引，而不是你自己的本体。下一次我要讲本相本体的真相，你不要怪我讲太晚，我没有浪费你时间就是。所以你看的时候，你看见本体的一个导引，不是真相，是导引。而这导引给形式到你的右边的左头，跑到左边，左边跑到右边，所以你从来没真正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你自己，这个可能性还是个问号。只有圣经把终极性的答案出来，你如果不认识耶和华，你就没办法认识你。所以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那这里是所有文化，你要慢慢勾当。那么怎么可能不敬畏耶和华才智慧开端？怎么可能认识自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就是神到底要透过怎样的光照，使你能看到它？在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不同的地方在。希腊文化看了四周以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看到很累了就休息，研究的很疲倦的就拿学位，拿学位就开始赚多钱，多了钱也就享受，享受太多的验他这个验他那个就取消了。是吧？很多高层知识分子越高的时候就是生活越低的时候，学位越高的时候可能伦理越低，薪水越多的时候可能他的良心越少，就是这样讲的。希伯来文化不是如此，看完这一些以后突然就说，上帝啊，你名在全地何君，什么意思？不但有横线交通，有直线交通，横线交通加上直线交通以后，你的人质就变成一个立体的人质，不是平面的人质。是希腊文化影响世界，希腊文化就希腊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平面的影响，希伯来文化对世界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产生这些立体的影响。结果信仰、道德同对神的荣耀就从希伯来文化产生。这样，你在圣经看到光的时候，绝对不是单单受造界的物理的光，你明白？每次你圣经看到光的时候，你想到与神之间有关系的那个光，它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上帝就是光，大家说，
上帝就是光，
耶稣就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
耶稣就是上帝荣耀。
那上帝住在光里面，
上帝住在光里，
光明也与他同居，
光明
他住在不能看见的光里面。不能看见的光，光到底能不能看见？是光能看见，光之外我就看不见，或者光我看不见，但光照射出来的灰我看见，是哪一个对的？如果太阳光在哪， 我在地球，太阳离开地球一万万五千万公里，或者九千三百多万英里，这是平均距离。那么太阳跟地球中间这一个呢，叫做空间。什么叫天空呢？就是天上空空叫天空。什么叫空间呢？有间但是没有微物叫空间。既然是空间呢，那么光照射到这里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光照射到这里？因为这有反光之物体，有反光之物体，光照了就射回去。那么在光源跟反光体的中间的这里有没有光照射呢？有。但是如果没有空气，我能看不见光在中间的照射吗？不能。你注意听下面这句话。所以空气里面一多尘埃，就给你发现光是在哪里。空气里面完全没有尘埃，你就没有知道光在空间到底有没有存在。光源看见，光源所发出来的灰照射出来的光线你看见。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太阳是看见它的光，或者看见它的圆，我们根本没看过它的真正的太阳。谁看过太阳的请举手？你不敢举，那没有看过太阳的请举手。你也不敢举，那你到底看什么？你掉一下就全部乱了，所以你本来就很乱，就是从来不承认你乱，就是。你参加我的聚会以后，你就要谦卑承认你是很乱。那好，妈妈就得叫做归正，好不好？这归正不是归到正面，归正的 reform theology。reform theology 里面的奥秘，里面的这个严谨性，我慢慢慢慢把它解出来给你看。那么这样，我没有看过太阳，我不过看见太阳照射出来的光，给我认定它原体就在那边，是团的火，是照射出来圆的那个圆的体，这个本体性的东西存在，照射出来给我认定它在哪里。如果我看见过太阳的话，那我应该可以告诉你太阳表面是粗的是细的，我可以告诉太阳里面的黑点有多少。我给靠近靠近太阳旁边那个光线照出来，那个火焰射出来大概可能有多少公里，可能有四万公里到五万公里，知道吗？是燃烧着的太阳照射出来的，燃烧的火焰，单单那个火焰就比地球的直径还更大，所以这燃烧的太阳在过几十万万年里面可能还在燃烧，也很可能突然间没有。我相信物质不是永存的，所以物质有一天消灭，太阳的能也不是永存的，所以有一天太阳慢慢枯冷是可能的。所以世界末日不是一件不可能的科学事情。好，今天我们不谈了。那这样的太阳，太阳照射出来的光，这到底是可见的？我这个眼睛是什么？是唯一能看见物质的物质。我再讲一次啊 ，the material which can see other material。The only material to have function to see other material， 我这是唯一的物质能看物质。但是我要问你，光是不是物质？你不要随便乱答，你好好想，没有说就随便答的是自取羞辱。光是不是物质？啊，既然我这个物质的眼睛是能看物质。这样上帝的造里面就隐藏了两个奥秘，一个奥秘在能见的眼同被眼所见的物之间的空气一定是不可看见。你再听一次，上帝既然造了能看的眼睛，上帝一定要创造了不能看到的空气。因为如果空气是可以看到的，我每天怎么会看到你？我一定看到你我中间那一大堆空气，我怎么看到你？这样上帝造眼睛就没有用，所以造物的智慧神奇妙的安排就是他本体的有用。我怎么可以说呢？这个世界自然而然讲那些话的人不是顽固无理，就是本来 IQ 太低。神既然造了能见的眼，神就一定要创造了不能看见的空气，所以我才透过空气看不见的，才能发挥我眼睛能看见的功能。大家都感谢上帝，你从来没有会看见看不见空气，感谢过上帝，这是你第一次啊。 你过了这么几年了，到今天第一次为空气看不见感谢过上帝，大家都说感谢上帝，因为空气是看不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是看不见，上帝无所不在，如果他看见你每天看见你连你妈妈你看不见。好了，我不讲太多，再讲就越讲越深，我看到太丰富的东西我没有讲，好，再对下去。那么在空气与我之间，我在空气里面与我所看见的空气里面之间，或者空气之外之间的空，这中间的除了有不能看见空气，还有能看见的光，所以这个是矛盾 paradox。 光怎么可以看见，空气怎么可以看不见？如果空气是看见，我就不能看见你，但如果空气是能不能看见的，光也是不能看见的，我就没办法看见你。因为光把你照出的时候，你就因为反光把黑暗分离，把红黄绿都照射出来，所以你的存在透过光才影射到我的眼里，所以光一定要使我能看见。这一方面上帝照了不能看见的空气，一方面上帝创造了能看见的光，这奇妙的安排的伟大的智慧，科学在只告诉你光是光，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个道理。所以呢，我告诉你，启示是超越自然界，这些都是原则你的。我有时候突然间给你一句原则的话，我知道有一些人很聪明写下来，有些人没有写，我就知道他不知道要听什么。启示界是超越自然创造者，对启示界的了解是远远超过创造者，因为神创造的物质界是最低层的，神启示的真理是高层的，是高过创造者。正像我刚才说，物体的存在是一个被动性的存在，对物体存在能看见能知道的存在是超过物体存在的存在，所以唯一能看见物质物质就有超物质能看见的功能，这个能看见的功能本身又寄托在物质的存在里面，就何得奇妙。我看不见空气，所以空气不存在，对不对？对不对？啊，看不见的都不存在，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听过，很多笨人讲过这样的话。啊，看不见的不存在，因为上帝看不见，所以我不相信上帝存在。这种人一开口就显出自己笨到一个地步，而且笨到已经不能不是还那么笨，我就知道他从来没有好处。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既然能看见不存在，神能看见我就不存在。然后上帝说，你每次讲就表现你多么笨，表现你多么笨。那么有的人就很点头，因为他比你更笨，就这样子。这个世界就笨的偏更笨的人，就叫做教育，就是这世界聪明的人帮助人更聪明，这就是传言真理，就是这样。我在第一届华富会讲过一句话，上帝要用最聪明的人，我很多人反感。那一天我的讲道是爆炸，那一天讲道是很多人反感。哇，上帝要用聪明，上帝不用笨。我说用，上帝什么人他都用。上帝的使徒里面像保罗，有像彼得，什么都用。上帝用聪明的人用。如果 DuPont， 如果这个 IMF， 如果这个 World Bank， 如果这些最重要的公司，这个像这个 Apple， 像这个 Bill Gates。他用精力的是要用笨的，要不要？当然用聪明的，对不对？因为你要用笨的，当然要用聪明的，对不对？你要业务发展，一定要说，如果世界上这些罪人都有资格用最聪明的头脑，为什么上帝没有资格用最聪明？你告诉我，上帝可以不用最聪明？那么你的意思，我们这些笨的神不用了？要做传道就要比较聪明，像我们这些就不能了。上帝也用笨的。不过你要知道，你一生做传道，你是笨的，你只能带领比你更笨。没有话讲，就是这样简单。你连这个都不懂了，你就更笨，就是这样。所以呢，上帝用彼得、雅各、约翰，上帝后来还呼召保罗出来，为什么？因为保罗可以应付安亚诺巴格那些知识分子、哲学家，是彼得、雅各没有办法应付。神的工作不能因为你做过使徒的长哥、老大哥，那永远就停顿在你那。神要兴起另外一些人做一些你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心里从来没有想过的工作，所以一定要突破。 那现在继续下去，我现在看见这个东西存在，这个中间，我中间有空气是看不见的，我就因为空气看不见，所以我才能看见，这样我就因为空气看不见而感谢上帝，就因为有看不见的东西我感谢上帝它还存在。那你说空气怎么存在？空气怎么不存在？空气有重量的，你说空气怎么有重量？有的，你呼出来的气跟吸进去的气重量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前面呼的从后面出去重量也不一样。你不要笑，我是讲真的东西。如果上帝连这些轻重没有病好的话，那一直沉下去这个世界臭死。所以神觉得怎么上怎么下都安排好了。你说这个是自然而然，你神经病才这样。你神经很久了，我就是不好意思讲。那有些气向上，有些气向下，为什么？因为神有自然的安排，一定要这样。这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创造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粗制滥造还能赚钱，因为上帝可怜你经济太差，所以你做的东西那么不好还可以赚钱。但是神造的东西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模仿，因为他把最伟大、最精细、最贵的材料都拿来放。你看，神这影机，这个 Leica 是两个人放，一个叫做 Bala， 一个叫做 Barak。两个 professor 在德国做了 Leica， 一个做机身，要怎么标准机械弹簧，怎么几秒钟回来，一秒钟四分之一秒，这个六十分之一秒，真的不得了。那个做镜头射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 distortion 小得不得了，很厉害。但是呢，人做了几十年才发明叫做 color film。上帝啊，在伊甸园给亚当的眼睛里面片片 color film， 早就是彩色的。人家到了1959年才会做的 speaker 两个，这边出喇叭，那边出鼓，哒哒哒哒，砰砰砰砰，哇！你说 stereo， 上帝造亚当早就 stereo， 对不对？上帝用最贵最贵的材料造的，最奇的最奇的颜料造的，造万有都是最奇妙的。那你说哪个上帝？好，万有造好了，他就造了看不见的空气。有空有重量的空气，是物质的空气啊！空气是物质，物质就是摸得到看得见。你说看不见的有物质，是空气没重量，有重量，就因为它有重量，重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个飞行飞机撑托起来，飞机才能不掉下来，因为它有重量。而且空气里面不是出来很臭，听见很好，而且不是浓香的，是一种很轻很轻的瞬间的气。你到大自然树林里面去吸空气能感到多么舒服，有没有啊？比旅馆哪里好啊？哎，五星旅馆好不好啊？也不错了啊，没有开冷气更不好。我刚前天到飞机场，现在我每天坐飞机，我在空中的时间比在台上的。不知道你笑什么，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司机对我说，我说你为什么好像你手痛，你是不是有这个？他说我就是一天到晚开这汽车，然后这个又要有冷气，我没办法，所以这边这个腹部是开始痛。我说你要包起来或者戴手套，这不能差一点风油，不能啊。我们新加坡很多外客，如果风油，外国人怕死了，不开冷气，汗的味道，所以他们更怕死了，所以有冷气味道比较好一点。好，你这个空气，哎，发现有一些气很好。后来慢慢告诉，那是海边的气不一样，那叫氧气。空气不是空的，其实是满气，不是满肚子气的满气。这个空气里面是满满的，充满万有的气，这个空气不是空的。那里面不是空空洞的，是有不同组成成分的本质。所以200多年前，一个荷兰人最先发现。什么叫 oxygen？ 氧气不是中国的发明，是荷兰的发明。后来慢慢有 carbon， 慢慢有氟气，慢慢有氢气 hydrogen。所以氢气、氟气、氦气、氧气、氮气，这个气、那个气、生气、化学气，什么气的？就气等等是什么？形形色色不同的样子的气，那这些都有重量，所以空气是物质。空气是物质，但是看不见的。上帝就把这个字放进去了。光在气中间运行的时候，光是看不见的。大家说，光是看不 光是上帝荣耀照射出来的灰，而耶稣基督就是神显见到世界上的光辉，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那么这个光是荣耀吗？你说光就是光吗？啊，最糟糕的人东西该抢光，光，光就是光，光不是光，光里面有荣耀。实际上，这光是什么？那光，光在大自然中间。哎，慢慢慢慢的，我们看见为什么如果远远地方一个人踢球，我看的时候，明明我看见他脚砰踢了球，但是过了半秒又嘣的声音才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为什么这个光，我看到那光线啪过去了，啪咚嘣，为什么声音迟来，光线早来？啊，如果这样，声音是有速度的。如果声音不是没有速度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他们讲话我仅仅在听见呢？闪光出来，过了两秒钟，雷声才来。明明刚才闪光，为什么现在雷声来？原来声音从空中传到我这里的时候，需要五秒钟的话，那表示呢声音是很远。如果两秒钟，表示声音很近。所以物理学家开始研究声音的速度，结果找出来340公尺/秒，一秒钟多长？你现在看，我现在给你打个格子是很准，不相信你把手表拿出来。那是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你看吧，因为我是经过严格的音乐训练的，所以诗歌的速度指挥的是怎样发挥词速度，是指挥成功的因素，懂吗？你不能我会指挥就这样，那要在空中炒面，我就这样指挥。你的耳朵时间手臂那个速度怎样子地方啪的路面怎样敏感，突然间释放唱慢了，你没发生，好点你跟他慢，他慢你再慢，结果彼此影响，结果越来越慢。不能眼睛瞪着保持速度，你那一秒钟是多少？如果120就是表示半秒钟是多少？如果180是三分之一秒多少？你都不错，大家看，这样呢，我看见在一差不多700公尺外面的人踢球的时候，为什么声音两秒钟才来？结果发现，因为时间呢要拖了两秒钟，700公尺，680公尺是两秒钟。所以呢，时间声音的速度是一秒钟340公尺。那为什么先看到那听的声音呢？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声音才来呢？说我随从闪电进入它，几秒钟闪电，声音几秒钟，我可以知道那闪电在几千公尺上。结果发现这一个时间的速度跟声音的速度340公尺。那光，所以光的理论太多。在差不多300-400年以前，第一个重要的物理学的理论就是 emission theory， 照射的理论。光从一个原体射出来，照射，那没有讲什么。第二个理论，光是透过振动出来的，所以光的振动，你看热光灯常常给你一种振动感，普通的这种灯就没有。所以光有振动的，就叫 vibration theory。那么从牛顿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对光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一个人荷兰人叫做Huygens， 这个人就开始提到光的速度是快到一个地步，可能是差不多一秒钟要30万公里那么多，大家还没有证明。到了19世纪的时候，法国的这一个物理学家 Foucault 还证实了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就是196000公里一秒钟。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女朋友在月亮，你在这里，你想见她，用飞机不容易把她载来，那你说我就用放大镜，再用手电筒照着她，我就可以看看她。那你把有很大的、强力的手电筒压上去的时候，嘘，那么这光就照射。
那你看的时候呢，你没看到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光还没有到那边。但是呢，你不能看到它，因为没有光，是光使你能看，你能看这个潜在能，你能看需要不能看的空气，而不能看空气需要你呼吸，所以要你呼吸空气，空气一定有物质，物质有重量，但是物质看不见，不看见的物质又有重量，这个物质是什么？叫做空气。借助空气看不见，我才能看见，看见的时候需要光，借助光的帮助我看见其他物质的存在。哦，这个物质是能看见物质的物质。你本来没有想说今天想听这么多，也不是想着解经是这么讲的哈，但是至少你看见神创造奇妙，对不对？因为我在这里不是误弄虚玄，我在这里荣耀上帝，对不对？感谢神，你解经书你没看到这些，啊，那渐渐的你把灯一照上去，结果两秒钟以后，你突然看见它，那望远镜看到的地方从光照射的，它面孔才光出来，啊，后来你把它算，月亮离开地球大概最近的时候是36万公里，最远的时候是53万公里，所以这样大概两秒钟。你才能够啊，差不多60万公里就是两秒钟，两秒钟你把它算出来。那么你把这个灯照到月亮就需要两秒钟，照到月地要到太阳去呢，不是你照的，是他照的，多少了？要8分钟13秒，8分钟13秒就是493秒钟。每一秒30万公里，结果呢，要8分钟13秒，太阳的光才到地球。所以你的太阳在哪里？我看见了，但是用黑镜，不然眼睛坏了啊。因为你它是住在不能看见的光里面，能看见要用黑镜看。那你看见我看见太阳在哪里？我告诉你，你现在看见的太阳可能已经不存在，因为你现在看见光是8分钟13秒以前发出来的，现在你才看到。那距离地球很远的光，有的到几万万光年，你知道吗？就是光走那一块的速度，走了几万年才到地球的。所以那些星现在还在，不知道。问你看得出来还在？可能去年它已经消灭掉，这光现在才来。可能5万年前就消灭，现在才来。有一个星比太阳更大5000倍，叫做 Vega 星。这个星呢，比太阳大5000倍。而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那你看地球多大？你说没有上，你上去算啊！不要再那算了，小小的骄傲。那这个光照射过来就是光是什么？光是物质吗？如果光是物质的话，听，为什么没重量？啊，不一定哦。可能它没有重量，有轻量，应该很轻轻的看不到它的重量。那么光如果是物质的话，为什么没有重量？如果不是物质的话，为什么有速度？有一个不是物质的有速度，那鬼呀、啊！你明白吗？那个东西，但是没有东西，没有物质，那是什么？那个鬼魂经过了。我告诉你，天天就看见好像没有重量却有速度的东西能看见的，而又是在不能看见空气中间生活，你就因为天天看以为本来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这神的奇妙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回去关灯的时候，你会想这篇道理，那是什么？我一个学生说，唐博士啊，听你讲课晚上很难睡着，因为你常常刺激我的时候，弄到我不再怎么讲，要看别人去想你讲的东西。我说好，因为你平常什么都不想，特别在中国人什么都不想，只想钱，所以听听到给你想一些东西，你才知道神的伟大。好，那现在光照射了，这有速度的光却没有重量，没有重量却在物质界里面显现，在物质界显现里面又不是那适合的物质，所以光的理论呢，到了20世纪呢。又透过爱因斯坦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如果这个星球大到一个地步，有万有引力的潜在在里面，越大的物质就有越大的引力在里面，对不对？那么光从这里过的时候，光一定走这些路，对不对？但奇怪，光经过很大的物质里，它会弯，整个光的路线弯， 所以这个相对论就提到光的线射线故事直的，光可以弯的，因为引力可以弯。那它既然本身不是物质，如果它不是物质，物质怎么会受物质的东西引力要变成弯呢？那奇怪了，那光又在时间里又在空间里面，那光是什么？我在华盛顿归正学院有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博士班来上课，他说唐博士啊，我告诉你，现在物理学已经研究到不是四度空间，第76度空间。我吓了，我们对神所造的世界到底懂多少？我们一个文字懂多少？我们对圣经懂多少？越研究越不懂，越多学问越不知道我们到底懂多少。有一个人说，我盼望唐牧师做一个讲道给越有学问的人听越佩服的，不要讲给那些没有读书的人很佩服。你明白意思？你讲到有的哇很佩服的，没有读书的人都很佩服你，那你就是没有读书的人所佩服的人。就是你讲到那些最有学问的人，就感到你讲的东西还是他佩服，他才看见神实在是伟大，我们的神是超然的神。这个光到了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两个并在一起了。光是 particle， 是一个小小的微粒；光又是 vibration， 光又是那整波，所以它是个 wave， 它又是 particle， 所以光很可能是物质。那么，如果光是物质，你怎么为它定它元素中间到底是什么？当你定这个时，为什么我的杯生锈了，你的还这么亮？我说你的杯子平常是天做的，那你的我的是捏做的。你说天很捏，什么不同？就一个用 T 一个用 M 就是了。不是，天是 iron， 捏是 nickel， 那 nickel 的本质就是不能氧化，所以它是不可逆，这个正确。那你说，但是呢 nickel 会有点变质，某一种程度的氧化是有。好，我说我这个手表是不锈钢做的，你说钢是把这加热热到一个地步，它硬度增加就变成钢，但是物质里面它还是爱的啊 steel 变成 steel， 里面成分是爱的。那么你就是什么？就是 stainless steel。 什么叫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不锈钢是什么？是钢加上一种别的化学元素变成一个不能氧化的东西 alloy。 那这个原来不是放的，就是偶然凑巧堆在一起，结果才说，哎，怎么穿在那边很久都不生锈？啊，原来可以这样穿不生锈，后来变成工业上的大火。啊，你说这个很奇怪啊！如果这个是铁，那一公斤是7.9公斤，一公升是7.9公斤；如果是铜，是8.7公斤；如果这个一公升是公分乘这公分各公分，如果是里面是水，刚好一公斤。如果是汽油放在你汽车里面0.6，如果是你花生油可能0.7，但如果你这个一个圆圆的一公升的罐子装的是黄金，变16.9。哎呦，那黄金很重，我说还不够重 ，platinum 更重 ，platinum 有很多东西更重，所以你现在对神所造的物质呢，慢慢慢发出原来不同的重量、不同的本质、不同的样，绝对没有两样一样的。神不要跟你开玩笑，所以你做假戒指是真金不是真金，不是看多量看多重，神就有一些东西可以把你寻之以法，它的反光度也不一样，这样光呢就被看出是一种可能是物质的东西。这个二十世纪对光的研究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你知道光呢有这个微波在里面射的时候快得不得了，但是呢这微粒你是相撞前进的，那个速度是30万公里一个秒钟的。那么用这个字来描写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你怎么认识耶稣？耶稣就是那个，我有一个人，有一个是我对我一个学生的爸爸传道，我要介绍耶稣给阿拉里面讲亚洲外在他简最好外在他可以说我结婚也行亚洲外在他乱讲一场。他说你能没有见识哪个真的耶稣，你还要对我传，你说我懂了，我眼睛也不懂，他只懂了那一句，就是听说一个女人不结婚的声音叫做耶稣的，那就是那个，你要传那个我知道，你真的知道吗？ 你真的知道吗？今天我们能听到这样，你看见外面的不认识主的人很可怜，对不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资格？上帝给我们听神的道，听的这么多，他们这么深，这么准确，这么完美，这么好，而让有一些人出人不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有灾祸。我们要叫别人以我们同的福音的好处。当你看到神照光照的这样地步的时候，那么圣经说，上帝就是光。所以你在物质界里面看见，如果光是一个真正可以被归纳入物质界的东西的话，那是物质界的最奥妙、最奥妙的东西。神就是光。那么这个光呢，如果是物质，怎么我把汽车的玻璃关起来，它会射进来？怎么可能？物质就停在大门之外才叫物质。他这个人进来，好像 David Copperfield， 那个时候他变成不是物质了吗？我怎么了解呢？啊，他那个叫魔术，魔术不是魔鬼有算术，不是那个。魔术就是这一个 trick， 把你眼睛弄到你没办法看到他的真相，他就变成超然的一种形象骗你，那叫魔术。好，我现在当然魔术有一些是有魔鬼的成分，有一些不过是简单的东西。你看有个人从他手里拿一条手巾出来了，这个魔术的第一步，那是一个套放在这里，那手巾放在套里面，所以他的这个手指长了两公分你不知道，那很薄的手巾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来给你看，你看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了没有？你看，拉出来，拉出来，他从套里面拉出来，他已经收起来了。你不知道，就手机跑出来，奇怪，我哇！你鼓掌，傻瓜！你给他骗个傻瓜！你付钱还给他骗，假的东西你付钱，那么好的东西免费你还不要，你更笨。讲座免费你都不要，你更笨就是，你已经笨久了，从今天开始聪明一点，好不好？最笨的就是我，坐飞机也讲到，人家波士探房是坐汽车。啊，坐脚车，坐三轮，坐 taxi， 这个牧师啊，去探访，一次探访几千个人，是坐飞机去探访，很笨啊。反正我告诉你，笨的是聪明，聪明的笨，不懂的就更笨啊，就讲讲。好，现在呢，这个光怎么可以透过玻璃跑进来呢？他说这怎么跑进来？原来那鬼小到一个地步，穿进玻璃的洞的时候，玻璃都没办法挡住。你说啊，怎么可能？水是无孔不入。水是无孔不入，是你讲的。水很多孔不能入，水不能透过玻璃，所以水里面的粒子是比玻璃的空间更大，所以没有一个水里面的粒子可以透过那个玻璃的空间跑到玻璃的另一边去。那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扎扎实实毫无空间的物质，你听懂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中子、氦子、分子，这个质子、中子、氦子里面，那个就表示在氦子跟中子、中子跟分子之间的很多空间，它才能够可以转移。所以这样的，如果说，听啊，如果说我能够把某一种物质的质子全部拿出来，单单质子，其他的不要，空间的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汤匙，就一个小调羹的单单质子。那个条根大概重是11000公斤，你懂吗？所以你说很简单，我把这个根条根拿起来，你一动的时候，不是条根断，就是你的手断。你那个条根的里面单单是这只，就等于三架卡车那么重，你怎么拿起来？你神经不？今天这样懒惰，连个汤匙都拿不起来。你的观念是汤匙中间普通的这个原子，我的观念是这个汤匙里面单单纯质子，明白吗？所以神的创造到底多少？很多人看的样子很大，里面一点点，你知道？你看到哇，教会领袖领袖一点点，我就看大大大，大牧师大传道。上帝有一种照相机，和我们不一样。人的照相机照外貌，上帝照相机照内心。如果按外貌看的，教会有大的小的，用上帝的照相机照大的变成小的，小的可能小到像蚂蚁，所以你看大象里面灵魂是蚂蚁，有点看在小蚂蚁里面是大象，不一定，这个叫相对论。好了，我们再讲下去。所以你们不要按外貌看，我这一生呢，对人怎么样，就外貌看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 上帝把我安排在一个名不出名的国家，是人家根本看不起的地方，从印尼，如果来到美国来，美国来，印尼来了，印尼个泥，所以你怎么看的我知道，但他不知道我也怎么看他，听我以为有眼睛也会看，就是能看物证物证，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我就看见你这个人到底什么人。感谢上，那么光这样奇妙，所以当光进到玻璃的时候，它不会就停在那里啊，不能进来，不能进来，因为光的威力啊，它小到比玻璃里面的威力，威力中间的空间更小几千十万倍，所以它照过去，没有一个物质是没有办法给它过去。但是呢，光就给那有这个东西挡住了，所以有机会再谈。所以透明的东西它就不行，反真诚在神面前坦白称赞他，神的光就进到他心中。把你肮脏物挡住了，有颜色反照的，神的光就在那里出来。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创造的，那基督是光，所以他在世界说我是世界的光。到底有多少人明白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世界的光。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苏格拉底最伟大的是指 I'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这两句话相比天渊之别。我是世界的公民，不相信你看我的公民证，居住在地球上，不是三重，不是三重市，不是板桥，是地球上。从前听说有一个人，其实不是听说，本来有这个人，听说这个人呢，你寄信给他不必写地址，你只要写 Samuel， 就写这个 Samuel Clements， 或者你说的 Mark Twain， 地址 in the world 就会到。马克吐温，他住在地球上，就叫做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世界公民。耶稣说，世界的光，世界的光啊，开玩笑，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创造的光呢。不是单单照以色列人，是照全世界的。我这个光是照全世界，所以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在哪里？哎，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几章？38章27节。大家一二三，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没有38章啊！傻瓜，被我骗了都不知道。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不是基督徒，糊涂！我告诉你，你上当了还不知道。约翰福音38，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读经就变成这样笨的基督徒。约翰福音1章4节，在于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8章12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而跟从我的人就不住在黑暗中间，你要得到生命的光。这样你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个光字，要讲下去呢，单单讲圣经的光论，光光讲光，而不容易讲光。住在不能靠近的光，光明也与他同居，他就是光，他是叫光分布光从黑暗出来，所以创造万有以前，上帝先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第一点。有黑暗，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们是世界光，你们要为主发光，你们要兴起发光，你是世界光。这些话全部都在圣经。而那光的源头，光的照射，光隐藏着最多荣耀的启示，就是耶稣。苏格拉底死以后，他的学生分成四派哲学，就是哲学的史叫做 Minor Socratic School， 小苏格拉底学派。其中有一派的一个领导人叫做戴尔基尼斯，戴尔基尼斯雅典光天化日，阳光照射如烈。连当空的时候，常常拿一把灯，眼睛眯眯的走来走去， 人家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看不见，因为太暗了。太阳光这么大，太阳一点距离问题不是，太阳光不够，我照一人找不到，我照智慧找不到，我照良善找不到，我看到太阳光不够，所以还要再加把小灯，看看能不能帮忙他。就是哲学家，所以哲学家讲话，你不要以为简单的，不简单，你懂吗？连太阳光都不够，还加一个小灯。这个叫做哲学家，我不知道明天你要拿一把灯在你台上走来走去，你就变成哲学家，因为你是 photocopy。 大约金子，为什么他只第一次在人类历史告诉我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光，我们单单这种光不够。请问台北的教育好不好？政治好不好？军队好不好？飞机好不好？我告诉你，你的靠这些台北没法，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光，基督的光，上帝荣耀所发出的。阿们。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归正中、改革中，或者我们更正叫最伟大的信仰告白，有一句话 ：The natural light is inadequate， 自然光是不够的。当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文学哲学到了最高峰，百科全书派的时候，就以人本思想来抵挡上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可以给人类理性带来最大的光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候。那这些重要的人像 Nietzsche、 La Mettre、 La Andre、 Voltaire、 Condorcet 等等， Rousseau， 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类的光，但圣经告诉不是，这理性光也是不够。就在那个时代之后，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写出来 The natural light is inadequate， 文学的光、哲学的光、宗教的光、文化的光、政治的光、教育的光、音乐的光不够，我们需要上帝荣耀所发出光来。啊，这个光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感谢上帝，我们一同来念约翰八章第十二节，这个光就是耶稣。约翰福音八章第十二节，翻到了一同开始念，大家一同念，已经翻到一二三，耶稣又对他说：“我就是光，就不在黑暗里，必然得到真光。”这光是真光，原文那光是独一的真正的光， The only true light， no other else， 没有变装。在一章第九节里面，那光是真光， That light is the only true light， 原文只有单纯，只有一个光，就是耶稣。请问你认识他多少？你爱他吗？你从基督的身上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是启示者，他不但是创造，他给你看见创造的奇妙，他能启示你，使你能够看见受造的里面隐藏的荣耀是什么，把你带给神光的源头里面。他的世界不错。